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感谢主为我们预备这个大家庭，实在美好。相信很多家人都在这里尝到了主恩的滋味，生命也经历了很多改变，甚至有一部分家人已经享受到主所赐的四境平安。本周为主做见证的两位家人面临的不是嘶吼的仇敌，但他们也意识到自己是蒙福的，不与仇敌共存。醒悟后的生命让这两位家人纷纷站起来清除黑暗残余，主动向藏匿的疾病宣战，很快就经历了神的荣耀。希望这两则见证能为你带去祝福，在神赐的产业里巡视疆界，清除残余污秽。见证一，被真理喂养的日常里，连不放在心上的症状神都医治。今天早祷会上，师母把神的话语掰开来喂养我们，用医治作为例子，告诉我们如何把神的话语应用在实际中。我一边听一边领受，因为在读出恩典教会不断被喂养和装备，不知不觉身上都没啥症状了，已经走在神最好的祝福里了。能感觉到的症状只有左手中指关节骨头疼，不知道已经多少年了，少说也有六七年了吧。因为平时不影响生活，只是手指弯曲时疼，手按它时疼，手指弯曲不了，我也不放在心上，也没有做过医治祷告。今天早祷会上想领受医治，实在找不出地方，就想到这个手指关节骨头处，我用心领受，等早祷会结束后就完全医治了，也能弯曲了。过去几个手指弯曲时像赛场上的起跑运动员，中指不按规矩跑到前头，现在就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了。感谢主，神的话真的那么真实，都可以应用出来。感谢主这么爱我们，给我们预备陈牧和玛利亚师母，把神的话语全方位揉碎了掰开喂养我们，我们太幸福了。感谢主，感谢陈默和师母用主的爱喂养我们，心里无比的感恩，美滋滋的，太幸福了。见证二，从妥协到得胜，一次无意祷告带来医治翻转。我有严重的头皮屑问题，能从头皮上弄下很大一块头皮屑，平时拨拉拨拉头发，头皮屑都会像雪一样掉下来。从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家人说起来时都会说从小就这样，皮肤不好。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也不痒，被头发盖着也看不见，所以感觉也没给我的生活造成困扰，就没去医院看过。只是平时上网看到过，说这是脂溢性皮炎，是真菌感染引起的，还附带推荐一些医用洗发水。我看下面评论，有说管用的，也有说不管用的，还有人说用久了就不管用了。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也试过康王，但洗发流程很复杂，而且需要一直用着，所以当时就洗过一两回就不用了。几年前我试着祷告让神医治，但因为不太明白真理，也不知道使用权柄，所以看到没太大成效就灰心放弃了，又回到反正也不影响生活的心态，最后就不管了。转折来到前不久的一次早祷，进入方言祷告环节时，我问神，我为什么事祷告呢？平时祷告的那些事项不想再重复祷告了，今天换点新的吧。这样想着，我就想起头皮屑这个问题，于是再次跟神祷告。一开始祷告时一点感动都没有，觉得祷告干巴巴的。我心想，神是愿意医治我的，只是为什么祷告没感动呢？然后心里就冒出一些旧思想，他也没给你造成困扰，不祷告也罢。但那一刻我心里的想法真让我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像从前了。我很自然地想到，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不应该有这个疾病问题的，不是他没给我造成困扰，而是我学会了跟他共处呀。这时我就想到这个头皮屑问题给我带来的限制，比如我常年只能用一种洗发水，中间也尝试过几个牌子，可没用两次就因为头皮屑更严重而直接送人了。但我真的很想尝试不同的洗发水。还有因为很容易有头皮屑，所以要经常洗头，还不能直接用水龙头，需要用盆洗，将头皮浸泡在水中，像搓澡一样搓头皮，即便这样刚洗完的头皮还是有头皮屑。另外为了方便洗头，我也不能让头发太长，
想起这种种生活状况，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让我妥协了很多，我不想跟他和平共处了，我要靠着耶稣把他赶出去。于是我手按头皮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不管是真菌感染还是什么原因，都要听从我口所出的话，都要死亡并离开我的头皮。我的头皮是被神祝福的地方，是蒙福的地方，凡属黑暗势力的都在我的头皮上无权无份。当时就把心里想的一一宣告出来，而且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得完全的医治。如果不能立刻消失，我也会像约尔妈妈一样，一想起来就宣告主的话语。那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接了一盆水，开始洗头，一边洗一边宣告神的话语，命令所有头皮屑都要洗掉，真菌、细菌、一切咒诅的东西都要离开我的头皮。结果倒水时，我看到盆的中间像是一团黏糊糊的东西，以前可没见过。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洗下来的头皮屑。我当时太开心了，因为这么快祷告就见果效了。不过也有疑惑的声音说，以前洗头发就有。我说没有，如果有倒水时就会看见。等头发干了后，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摸了摸发际线这个位置，因为这里原本就有一小块，以往头发干了就能看到头皮屑，总让我心里不痛快。但这次不一样，我能明显感觉到没有了。当时心里还有点犹豫，不敢照镜子确认，怕空欢喜一场。第二天我发现其他位置能扣下一小块头皮屑，我就继续宣告，不允许有残留，一点都不许。我试着四天没洗头，发现头皮屑的问题真的缓解了许多。感谢赞美主，我也没松懈，继续跟神要彻底健康干净的头皮，还跟神说，我要用不同牌子的洗发水，我要自由的洗发方式，我要养长头发。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呀，是我从没享受过的。祷告所求的真的很快就蒙了应许，从前用手就能抠下来的那种大块的头皮屑没有了。昨天我出了很多汗，以前头皮屑会被汗水浸透，挠头皮时指甲盖会被填满，但这次我发现挠过头皮的指甲盖里一点头皮屑都没有，摸上去很光滑很平坦，那种手感让我认定头皮很干净，是我未曾有过的触感，就像洗干净的身体再怎么搓也搓不下来泥儿一样。从小就跟随我的顽固问题就这样消失不见了，像在屡战屡败的战役中无意的一次主动出击，却意外大获全胜一样。哈利路亚，感谢神为我们预备读书恩典施工和陈牧师母以及这里的一切，让我们被真理装备，并在生活生命中靠着耶稣得胜又得胜，让我们主动寻找生命中藏匿的死亡咒诅和黑暗势力，并用新生命取而代之，将仇敌盘踞的那些领域全数收回。阿们。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就能够勇敢站立。好，那我们开始做开始前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感恩赞美你，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不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我们把接下来主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被主分别为圣。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主耶和华，我们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讲道的内容，主啊，就生命迎来你所赐给我们的极大的突破。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荣耀能力归给主，阿们。感谢主。好，那欢迎大家来参加读出恩典施工主日敬拜活动。那我们先一起开麦哈，一起开麦说，我在，耶稣也在，
我在，
耶稣也在，
耶稣也在，
我们全家在，
耶稣也在，
耶稣也在，
阿们。谢谢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每次想到主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就觉得好有盼望，好有喜乐，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就 啊，跟随着圣灵的带领进入今天的啊主日讲道的内容。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荣耀的盼望。那我们先直接进入到神的话语。
好的，罗马书八章十八到三十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热切盼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照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照他们来，所照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读得真好，感谢赞美主。那这段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是很熟悉的，也有很多的牧师去讲这段经文，但是他们讲的着重点更多的是在神子显现，就是受造之物热切盼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主的里面更多的来去认识他，然后去使用主耶稣的权柄，认识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并且活出这样的全新的生命，那其实就是神的众子再去显现的一个过程。那么除了牧师再去讲的这些内容以外，主耶稣今天给我们是补充这些内容的一些根基性的一个和身份性的一个内容，我们一起去来去看哈。我们主要想重要的想要去讲几点哈。第一点呢，就是看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不知道你再去读这段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想哈。那玛利亚再去读的时候，我在想，诶，我怎么还在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不是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了吗？那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一会儿继续去听这篇讲到的一个内容哈。那么还有一段是什么？是因为上帝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去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就是我们，然后呢又召我们来，所召来的人就是我们，主又称我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还是我们啊，又叫我们因着主而去得荣耀。所以今天主要是想讲这些内容哈。那我们闭上眼睛快速的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你的话语，你的智慧，你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主啊，谢谢你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并且能够因着你的道去轻松地活出这道的真谛来。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如此扎根，让你的生命、你的启示、你的智慧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启示、我们的智慧。愿荣耀能力归给主，阿们。好，那我们再去讲关于圣经解经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之前，我们都知道一个共识。共识是什么？共识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训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我们是得以完全的，能够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 那我们就知道圣经是信使的，是神所默示的，并且申命记四章二节里面有讲到说吩咐给我们的话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但是事实上在预表今天的这样的圣经和神的话是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的。为什么？好叫我们能够遵守主所差派我们的，并且去了解圣经上啊怎样去描述神的，怎样去描述我们的，怎样描述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产业的，我们就能够更加得以完全哈。那我们知道圣经上神的话语是信实的，既然是信实的，我们就可以以神的话语来去照镜子，在神的话语当中去认识神和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那我们开始分解今天主要的这个经文，先分享的第一个大的主题就是将来的荣耀。刚才讲到的是说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我们有个互动的问题哈，大家可以开麦去回答，就是按照圣经上所说的，我们现在已经得着荣耀了吗？想一想，我们现在
已经得着了。
事实上我们的确得着了，在耶稣基督里主耶稣基督分享给我们的荣耀，但是我们和耶稣基督完全最终完全荣耀的那个彰显是照着主所差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命定的那份荣耀还没有完全的彰显，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耶稣基督里分享救恩和基督的荣耀，但最终荣耀的完全的彰显是在将来的。所以保罗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为意了。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些荣耀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寻求人的荣耀，而是知道在前方，在前方主耶稣基督会去拿荣耀的冠冕去赐给我们，去赐给我们那荣耀的盼望，会激励着我们现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都能够勇敢前行。所以耶稣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父，就是你们所说的神。那已经解经，我们去看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里面有讲到的是说，刚才我念的哈，就是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我们效法主耶稣什么样的模样呢？并且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就召我们来，然后又称我们为义，然后又让我们去得荣耀。那我去看到圣经上的经文显示我们得荣耀是有时间和步骤的。我们知道上帝对每个人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对你，对我，对你的孩子，对不对？你看圣经上主耶稣对亚伯拉罕有完整的计划，对雅各有完整的计划，对约瑟也有完整的计划，对大卫也有完整的计划。每个人所得到的这样的计划并不完全相同，包括你说啊，是不是在新约当中我们的就是大使命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计划呢？其实也不完全是。为什么？你看彼得有彼得的站位，对吗？那么保罗有保罗的站位，约翰有约翰的站位，就是上帝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让我们能够相互效力，但是同时对于我们自己个人有美好的完整的一个计划。所以诗篇139章第13节到第16节里面有讲到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已经记在你的册上了。那我们就知道的是，在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上帝已经爱了我们了，并且把我们上帝为我们定的一生的计划都已经写在生命册上了。我们要学会去进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感谢赞美主，因为那里有供应，那里有祝福。那么我们再去思考，我们是何时会得荣耀呢？我们刚才说我们现在得的荣耀是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同享的这样的一个荣耀，但是还记不记得保罗怎么样去跟提摩太他去讲的内容呢？他讲的是说 非按照规矩就不能够去得奖赏，而他去劝勉提摩太，他去劝勉提摩太是说你要去跑得好，然后跑第一的，对吗？就能够去得到那个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冠冕。这么听的时候，你不要去担心和沮丧，会觉得是说，诶，是不是我要奋力的去做？不是的，你进入到主的计划，主来帮助你。那我们逐一再去分解哈，就是首先我们何时会得到荣耀？彼得前书五章一节到四节说到，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是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你看，这有个答案哈，是什么时候呀？是牧长，就是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荣耀的冠冕。那继续思考，我们是如何得着荣耀？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是什么？是注视耶稣荣上加荣。这是圣经上记得说，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是因着我们去注视耶稣基督。我们是注视耶稣基督，并且主耶稣基督说，天父所赐给他的荣耀，他也已经赐给了我们。那么除了这个标准答案以外，今天玛利亚重点想讲的就是第二点啊，这个内容曾经讲过，但是今天有感动再重要去讲一下，就是什么？就是效法长子。这个经文说你要效法长子。那效法他是主耶稣基督是如何得着荣耀的？我们就看主耶稣刚服侍的早期，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里面啊，到三十九节里面说，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所说的，但是那个时候因着还没有赐下圣灵来，所以啊，为什么是他没有赐下圣灵来？是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么我们就看在这个时间点，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事实上他还经上记着说他尚未得着荣耀。那我们当然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呀，就是耶稣为我们去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那当主耶稣基督经历了这些，开始升天坐在天父大能的右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五旬节圣灵降到这个所有的这个使徒和门徒，也就是说降临在教会当中了，降临在教会当中了。那降临在教会当中，因着有圣灵已经降下来了，所以彼得和众使徒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耶稣已经得着荣耀，耶稣已经得着荣耀。所以彼得去当众宣讲，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儿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就是说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就是圣灵，然后浇灌下来，对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主耶稣什么时候是得荣耀的？是他完成了父的旨意和计划，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埋葬啊，为我们复活，然后坐在神天父的宝座的右边，所以他得着啊那个荣耀。经上记着说，耶稣基督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包括彼得继续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切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立他为基督了。感谢赞美主。那这对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就是当主耶稣完成天父对他的旨意，他就得着了荣耀。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今天要不要选择进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命定？ 当我们进入上帝所赐给我们命定的时候，不止在这个命定计划当中是有供应的，而且你是轻省的，你是得力的。当你进入这命定和计划的时候，你会学会在这样的计划当中与主同心同行，主会一步一步拉着你的手去完成生命当中你自己靠自己本到达不了的那样的一个高度，因为在前方有荣耀的冠冕是为你存留的。保罗知道这个启示，所以无论环境如何，他也坚定地跟随主完成上帝对他的命定和计划。他就把这个启示告诉了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就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到七节说，人若在场上比武，若非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看这是不是像个很亲密的人在去聊天，因为他们本来就很亲密的。他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今天要把主启示我的告诉你，人若在场上比武，若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那规矩是什么？经上接着说，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我们玛利亚曾经讲过，虽然我们在恩典福音里面，但是我还会要在圣经当中啊去扎根，圣经怎样说我就怎样去传递。我不能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已经领受到救恩了，对不对？就是因信耶稣基督的每一个人都已经领受到救恩了，但是你说我领受到救恩，我就在床上摆大子，我每天就在床上摆大子，行不行？上帝是不是还是爱着我？上帝还是爱着我。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能不能得到那个荣耀的冠冕？那对于保罗，他是不是不公平的？哦，我需要去出生入死，或者说我要需要一直跟随着你，然后你赐给我荣耀冠冕。但是其他的孩子，他只要在床上摆大子，你来了还是能得荣耀的冠冕。这个是跟圣经，这个观点是跟圣经不符的。得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经上玛利亚曾经讲到那个启示录那段，就是不只是有得救，基督徒还有得胜。说得胜的我要怎么怎么样，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什么，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什么，记不记得？所以我在讲这段就是这个意思哈。那么经上接着说，神想要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你知道重点是什么？重点在最后一句，与我们的神同行。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基督徒，他以为，哎，只要我在这个世界，我信了主，哎，我就是行公义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在对别人好，然后我在跟主谦卑啊，然后呢，我再多做一些善事啊，这就是主想让我做的。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去听之前的一些讲到的内容，包括啊经上啊给的一些启示，你就会明白，不是我们今天做善事就是与神同行的，而是主对每一个神的孩子有他的命定和计划。当我们进入到主的那个命定和计划才是同行。那比如说玛利亚，今天如果我是想，哎，我只要对别人好啊，我就是在进入主的计划了。主耶稣让我说，哎，我要去再继续在这个教会去做牧养工作。然后我就说，嗯，我不想去做牧养工作，反正我只要做善事就行了。那么我就没有行走在主所赐给我的这个命定和道路当中，对不对？那比如说我让我说你好好去弹钢琴，这个钢琴是我所给你预备的，对不对？然后他说，妈，我不想弹琴，我就只想画画。我说，上帝让你成为一个很优秀的钢琴家，你说我就只想画画，那我画画我也能画得很好，对不对？那就是其实是在跟随着自己的道路，而不是在与神同行哈。那么在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遇到一些困难或一些问题呢？是会遇到的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像我说的，你进入到神那个计划和祝福当中，前方就有来自于主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前两天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她曾经以为信主就是我过我自己的生活，我听讲道，然后呢我生活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就祷告求主帮助我。但是事实上她说 他后来来到这里来跟我反馈，他说那个时候他就感觉自己是坐在那儿的啊，然后主你来怎么样祝福，你来怎么祝福。等到他去听啊相关的这些讲道，就是他知道如何要去跟随，就进入到主的计划了。那么当他去做这样的祷告，上帝就给他开门了，在物质世界给他开门了，给他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作。虽然那工作在短期眼见看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他心里就是有确据，我心里也有确据，这是主给他预备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勇敢的与主同行。在与主同行的道路上，他就跟我反馈，他说我现在整个的感受是我不再忧虑了，我不再紧张了，我不再为这个世界上这是个生活而焦虑了，因为我知道主在前方已经为我预备了，而且甚至主顾念我每一个心情。当他心情沮丧，他看到这个工作，他知道是主让他去做的，但是他刚开始到那个场地当中，他觉得好像这个场地并不是像他想的那样看起来很高大上呀，然后看起来都很好呀，那他还觉得沮丧呢，说、哎、自己是不是领受错了的时候。紧接着主就差派玛利亚，差派玛利亚去讲的早祷内容是正好是服侍到他的，他的心又被圣灵一下子就拉起来了，很欢喜快乐，他就感叹说，哇，原来走到主的计划命定道路当中，我们的每个心情主都是在乎的，我们的每个心情主都是在乎的。我们当想要沮丧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都沮丧不了，为什么？因为第二天，就是说你一宿虽然有哭泣，你早晨却必欢呼，你第二天主就把你给扶起来了。所以即使有一些不明白的，但是因着有主的同行，我们就能够敢于勇敢前行。希伯来书10:35-36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们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应许的。主耶稣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他就得到了所应许的。保罗忍耐是保罗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得着了他所应许的，对吗？约瑟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曾经在旷野当中去流浪，但是他继续去跟随着神，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得着了所应许的。他自己不只是实现了阶级的飞跃，还成为了他家族甚至整个民族的极大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延伸到几百年。感恩赞美主，就是你今天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不要再觉得你就是张三李四，对吗？你不再是碌碌无为的一个人了，你对你的生命，对你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时间，你要去打开那个盼望，不要觉得我就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上半辈子是这样过的，那我下半辈子可能也是这样。不，你要开始邀请主，主耶稣，我愿意进入到你的计划当中，求你向我去显明，求你来带领我，帮助我进入到你的计划当中，因为我知道你是良善的神，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神，我喜欢与你同行，谢谢你将你的生命啊，你所赐给我的道路彰显给我。勇敢的去进入，感谢赞美主哈。那保罗要离开世界前，去跟提摩太说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谁是爱慕他显现的人呀？我们教会里有多少弟兄姊妹都是想着，哇，主耶稣，我愿你来，对吗？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是爱慕他的人，并且你既爱他，主耶稣说，那些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命令。主耶稣说，我再强调一遍哈，主耶稣说，那些爱耶稣的人就会遵守他的命令，因为我们爱他，对吗？所以我们就会喜欢去进入到主的计划里面，喜欢与主同心同行。保罗在引导提摩太，包括他们的教会 你的弟兄姊妹也同样进入到神的计划里面，跟随圣灵完成天父在万古以先对我们的命定，去得着那为我们存留的荣耀的冠冕。说到这里，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压力。为什么？你不要觉得，哎，这个计划，哎，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听到主的声音呀。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现在选择对不对呀。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主对我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呀？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你心里可能有这样的疑虑，但是没有关系，你只要去祷告啊、嗯，然后呢，主会一步一步向你去展开的。在十年前，我怎么也不知道我今天是这样的一个职分，对不对？我在职场工作的时候，我怎么也不知道我是这样的一个职分。但是你说我现在这样的职分，我开不开心呢？我开心，我特别的喜乐，而且特别特别的平安。我就觉得以前在职场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因着靠自己，真的就是为什么这个现在世界上说那些打工人是牛马，做牛做马，对不对？真的是那样的一个感受，真的是做牛做马，人家也不一定就觉得你好，对吗？但是当你为主做的时候，当你进入主所赐给你的命定计划当中，也有可能是让你全职服侍，也有可能就是在你的这个职场领域当中去做光做眼，主差派你在现在的这个职位上去成为神更多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当你进入到主的那个计划当中，你会发现，哇，你不再被辖制的，因为你的老板不是世界上的哪个人，你的供应不是哪个公司，你的老板是爱你的天父，是为你而死的耶稣，是宠爱你，理解你，知道你生命当中每一个境况，都愿意来支持你，帮助你的神。所以我们有主，我们有来自于主的供应，你的担子就会卸下来了，你就能够在爱中去前行，不再是在苦难当中去前行，而是在即使有环境，但是你心里不是苦的，你心里是甜的。感谢赞美主。那么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你要信靠天父。因为到底是谁使我们得荣耀呢？难道是我们自己吗？我们去看这个事情的主语是什么？经上是说，他预先知道的人，就是天父预先知道的人，就谁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呀？是天父预先定下我们去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谁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去做长子啊？是谁使耶稣做成的这样的？是天父。那是谁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召他们来？是谁定下我们的呀？是天父。是谁召我们来的呀？是天父。是谁称我们为义的呀？是天父，对吗？是谁让我们得荣耀的呀？是天父。因为经上记着说，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对吗？不是说所称为义的人让他们使劲自己得荣耀，是主来帮助我们，是天父来帮助我们，借着基督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去实现上帝对我们的计划，让我们能够得着荣耀。感谢赞美主。所以经上又记着，原来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天父预先定了我们，拣选我们，召我们来，称我们为义，然后让我们得荣耀。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的计划，我们并不在律法以下，乃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就像亚伯拉罕作为信心之父，也是万国之父，他是永远都没有怀疑主吗？是永远都没有沮丧和惧怕吗？不是的，而是当他每次沮丧怀疑或惧怕的时候，天父就马上对他说话了。这个信心之父不是靠着自己有多大的信心，是他一沮丧主就对他说话，一沮丧主就让他看见。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与主一起同行的时候？当我们信主了，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沮丧吗？不是的，是每到沮丧的时候，哇，主那个恩典，那主那个爱的那个抱抱就会向你去显明。当你遇到一些忧愁的时候，主就在前方为你开道路。所以我们的道路都是由主的恩典的蚩尤所铺成的。那我们去看，当亚伯拉罕沮丧埋怨上帝的时候，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 我既孺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再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不明白神国的律，所以他就抱怨上帝，好像说你赏赐我什么，你只有让我看见你赐给我孩子了，那我才能喜乐。但是上帝说的是什么？上帝没有生这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的气，他非常有耐心的去引导他，并且强调他的应许，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又开始去给这个亚伯兰来自于他的话语和应许，对不对？我记得在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就现在已经能听到就领受到来自于主的话语，他就说，哎，这事主明明跟我说已经成了呀，为什么我现在短期还没有看到呢？没有看到没有关系，对吗？当主耶和华去对亚伯兰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也不是说完这句话这个孩子就马上降生了，对吗？也是有些时间，但是没有关系，神怎样说事情就必怎样成就。在那等候的时间，在那与主同行前行的时间，不要去沮丧，而是欢喜快乐的现在就能够喜乐，现在就能够开心。当亚伯拉罕在继续啊去因着面对群王环绕的时候，他心里是惧怕的，上帝主动对他说，亚伯兰不要怕。所以这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信心不是依靠着自己，不是看着自己，哎，我对这事儿我相不相信，哎，我有没有信心，我到底配不配得？当我们去看向自己的时候，那就是陷入到仇敌的谎言当中了。你要去抬起头，这事主能不能做？这事主愿不愿给我成就？这事主是不是已经给我成就了？对吗？当我沮丧的时候，主耶稣你能来挑问我的信心吗？这就是在仰望主的慈爱、信实和恩典，这就是神儿子的信心在我们里面持续的运行。所以当我们信主了之后，后果是什么？我们就像在水中那个皮球一样，没有什么风浪能够把我们真正压下去。那个水中的皮球就是你刚把它压下去，它会反弹起来，弹得更高更有力量。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所存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个空气，对不对啊？但是是在我们里面这样的圣灵的生命，使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浪都能够与主一同行走在水面上。我们不再定睛风浪，而是定睛在我里面啊，在我们里面神儿子的灵，定睛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宫，我们因信进入那安息，行走在主耶稣所赐给我们万古以先的命定当中，每走一步都有恩典，在每次摇晃中是主的爱和主的手在扶持着我们，在每次沮丧当中是主用温柔和他的坚定来托起我们，在每次恐慌当中他都告诉我们，他从未放手，从未离开，并且永远笑脸帮助我们，他是作者为王的。2026年陈默和玛利亚面对仇敌的控告，被控告金额是2亿人民币。如果从人的角度看，会认为，哎，我跟随主怎么能遇到这事儿呢？是不是仇敌太厉害了呀？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是不是我哪里太差了？是不是主不喜悦我？然后我想对你说，如果基督徒是通过外在的情况来判断主是否爱他，就没有办法和主建立真正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与主的关系从来不是眼见来决定的，而是真理来决定的，是我们做的一个选择，使我们胜过世界的不是我们的眼见，而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倚靠神，神儿子的信心持续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经上记着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信心就是神所赐的。那么就在我们面临两翼官司的时候，还记不记得玛利亚分享过，主耶稣给我了一个异梦，就在2026年2月4日主在异梦当中去向我显现，我梦到我和主耶稣一同在车上，主耶稣是司机，我是副驾驶，看到这样的一幕我就开心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由主耶稣在把控，什么时候前行，什么时候转弯，什么时候开得慢，什么时候开得快，是主耶稣来决定的，对吗？ 那当时在梦里我是坐在副驾驶上的，本来是行驶在公路上的，然而耶稣来了兴致对我说，要不咱俩去海上开一圈。我心里颤颤巍巍，但是又满怀期待的说好，车子就离开了公路，进到了海上。一个车子在海上行走，那心里肯定会有担忧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一扭头看到，哇，主耶稣他是驾驶员，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叹，说能和主耶稣一同在海面上行走，这辈子都是值得的。那我们就得到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就是当有一些时候我们在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着，是不是仇敌太厉害了，是不是这个事主搞不定，是不是这个事情比较严重，是不是主不够爱我们。我告诉你，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都通通要弃绝。主通过这个异梦来告诉我们是什么，不是敌人势力强大，而是主要借着这些景况带领我们进入到他更大的荣耀。我不是说你要拥抱苦难，而是说当你生命当中有景况的时候，别觉得就是那个敌人太强大了，而是主要是万事相互效力让你得益处的，主要借着这些景况带领你进入更大的荣耀的。因为经上接着说，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会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今天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患难都会成为你在耶稣基督再来时候的那个奖状的，那个荣耀冠冕的一部分的。所以我们所见的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那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你用患难的眼光去看官司也好，或者说你生命当中难题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事真大。但是当你用得胜，哇，主耶稣已经为我得胜了啊！这个事情主耶稣不止为我们得胜了，而且当他再来的时候，因着这个事情主耶稣会奖赏我。你这么去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哎，这个事儿现在好小呀啊！其实你可以去有更大的啊这样的一个试炼，你也是不害怕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来为你做。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主题是将来的荣耀，讲将来的荣耀是为什么？是想要让你能够勇敢的站立在主所赐给你的计划当中，不要惧怕，你会完成天父对你的命定。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会得上那荣耀的冠冕。经上记着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那我们继续来去分享第二大主题，就是儿子的名分。我很喜欢这个内容哈。刚才我们读罗马书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里面有讲到，就说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并且要让我们去盼望。然后呢，说这个盼望若是所不见的，就要忍耐等候。我会想，哎，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说我为什么还在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不是已经得着了吗？不是说神的灵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呼唤阿爸父了吗？对不对？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那我们又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有人说圣经不会相互矛盾的，那看似相互矛盾的，事实上是这个经文没有解开。那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个经文解开，就一定会发出亮光。那罗马书八章十五节里面有讲，也说到就是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包括有个刚才我讲那个相关的经文，我们可以呼唤阿爸父，对吗？我们有神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心了。那带着这样的疑问，在和合本里面就讲到是说我们已经有儿子的心，但是事实上我们去查考希腊原文，我们会看到原文中有浓厚的法律词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法律词的这样的意义，保罗的用词是非常精准和震撼的。我们一起去看不同的这个圣经的这个译本哈。
你们并不是领受了奴役之灵再陷入于惧怕，你们乃是领受儿子名分之灵，在他里面我们呼叫着说阿爸父呀。
嗯，好，那下一个非常早期的1968年的一个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哈。 读一下。
因为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圣神，使你们仍旧害怕，其实你们所领受的是使人成为养子的圣神。在圣神内我们呼叫说阿爸父啊。
嗯，他这个圣神其实就是圣灵哈。他说这个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使人成为养子的圣灵。然后包括上一个就是说讲到的是这个圣灵是什么，是能够赐给我们儿子名分的圣灵。那我们再去看环球圣经译本里面的这样的翻译，
你们所领受的不是使人受奴役再次感到害怕的灵，而是使人获得儿子名分的灵，借着这灵我们呼叫阿爸父。
阿们。然后包括像英文啊，包括新译本啊，和合本的这个修订版，我们其实能够看到集中啊是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使人成为养子的，包括这个后四，就是在这个圣经新译本里面的这个后四里面，其实也是合法继承的养子啊。那还有另一个内容，就是翻译的内容，就是领受给予儿子的名分。那给予儿子的名分其实也是养子的一个意思哈，因为给予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名分，使人获得儿子的这个名分，就等于说原来没有儿子的名分，但是是后来去给到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看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哈。那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当时第一个想法说，哎，我一直以为我是亲儿子啊，现在变成了我是养子了，那听起来这个并不会让我觉得更有信心，对吗？但是圣经上所说的那个话语，主就感动我说，你可以继续去看啊，继续去了解，继续去挖，把这个经文解开，你就会大有信心了。那于是我就继续去往下去看哈，我们去看啊，这个养子是儿子和安放这样的一个组合而成。也就是说在希腊原文当中，它直译是什么意思？是被正式安置收养为完全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那说明什么？我们去看儿子和安放，你想到的什么？会不会想到我们被安放在耶稣基督里面，对不对？成为正式的成为完全合法有继承权的继承人。所以我看到了这个就是哇，我是很有盼望的，因为我拥有了合法的继承权。那么在保罗写信的那个时代，表示孩子的希腊文有两个，第一个是指的是亲生的孩子，那么这个内容啊是侧重于生命血缘的出生。第二个啊养子是指法律程序上的收养，是侧重于合法继承权的这样的一个赋予，但他在这里偏偏用了收养的这样的一个词，是因为他要强调一个极其核心的真理，我们原本并不是神家里的原住民，我们本是罪人，是局外人，但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价，宇宙最高的法律法庭正是合法的将我们收养进了神的家族，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那么我们继续去看养子这样的一个名分，如果我们希望理解被领养的儿子的名分，就要去了解古罗马法律中关于领养儿子的重要程序和法律规定。玛利亚非常喜欢圣经在新约当中，甚至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多次使用法律用词来去精准表达他的这个词义，确保严谨可信的。那么在罗马教会，在罗马社会当中，收养并不是简单的领养一个孤儿，而是一个极其非常庄重的社会与法律的行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去借用这个制度去阐明显明啊，借着罗马法里面收养有三个非常特殊的法律特征，来去比喻我们被神收纳成为神的儿子。那第一个法律特征是什么？就是在罗马法中， 新生子是自然生的，养子是主动拣选的，你我是上帝主动拣选的。你出去买苹果也好，买橘子也好，对不对？你会选择什么样子的？你会选择看起来又大又甜的，是不是？所以不管我们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觉得哎呀我这儿还不好呀，那儿还不好呀，但是上帝要告诉你，你是他精心挑选的，你是他精心拣选的，是尊贵的，是神所喜悦的。在罗马人的观念里面，亲生子是自然生育的结果，父亲没有选择权，对吗？你不管高矮胖瘦，或者说你不管是这样的，这个儿子是什么样子的，那他没有选择权。但是养子不一样，养子是家父经过慎重考虑，主动拣选，并付出了法律代价来接纳进来的。通常被收养的都是成年人，但是其实上帝收养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孩童的时间，对不对？我们在要长成耶稣基督的神粮，但是天父爸爸已经拣选我们了。家父选择一个养子，往往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继承家族荣耀、产业和名号的优秀继承人。因此，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极其尊贵的。那我们要去开麦，去对自己说，我是神家族当中优秀的继承人。开麦说，
我是神家族中优秀的继承人，
优秀的
家中优秀的继承人，
优秀的继承人，
优秀的继承人。
所以我们已经同成为后嗣了，是继承啊上帝国度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你所到之处恩惠慈爱要随着你啊？为什么呀？因为你已经得蒙拣选了，你已经进入到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家族，成为神的儿女了，你是公主了，是王子了，那我们就会为之开心。并且一个优秀的继承人，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是被装备的，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说我们必要像他去长成耶稣基督的那样的一个身量的，那就会有更美好的事情发生。一会儿我在接下来这个讲道里会讲哈。我们看第二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在旧的债务与身份在法律上彻底的清零。在罗马法律中，收养程序完成的那一刻，发生一个非常奇妙的法律效果。被收养人过去在原家庭的所有债务、法律纠纷，甚至是奴隶或低微的身份，在法律上被彻底的去抹去了。他不再受原家族的任何辖制，而是以一个非常完全清洁、崭新的身份、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生命，正式进入到新家的这样的一个管辖下。这恰恰完美契合了保罗所说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放在基督里面，被收养的那一刻，罪的生命、罪的旧账都已经被彻底结清了，不再能够随带着进入到全新的生命了，对吗？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和过犯都被洗洁净了，天父用他爱子的宝血，用他爱子的生命把我们重价买赎回来。我们旧的债务与身份在法律上已经彻底清零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现在就能够活出荣耀的盼望，活出全新的生命来。我们不再是在旧的生命当中去缝缝补补，而是在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的身份和生命当中去坚立，去做一个王子和公主，去做一个继承人该做的事情。第三点，为什么说养子的继承权极难是被废除呢？在严格的罗马法律细节当中，家父理论上拥有极大的家父权，但剥夺一个养子的继承权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因为在法律程序上是自相矛盾的，收养本身是家父在裁判官面前通过严密的法律手续，甚至支付了买赎金，做出了庄重的宣告。 如果家父后来要废除养子，就等于在法律上公开承认自己当年的法律的决定是有错误的，并且他等于那个曾经买的这个付出来的这个赎金也好，是白白支付了。那这在罗马社会和法庭上是难认可的，比对亲生儿子更难剥夺。如果家父要在遗嘱中去剥夺继承权，对亲生儿子可能只需要写明理由，而对养子，由于收养契约的存在，法官通常会极其严格的审查，若没有极其罕见的叛逆重罪，遗嘱中剥夺养子继承权的条款会被直接被判为无效的。当我在去查找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也去听一些讲道，我就听到乔伊斯迈尔他也特地讲到了这个养子的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他也说到了这条法律，他说当家父去写遗嘱的时候，他可以少给自己亲生儿子，但是不能不给自己的养子的，不能不给自己的养子的，否则那是非法的。所以当我们去看，哦，原来在当时的文化，社会文化当中，保罗偏偏用养子这样的一个措辞来去描述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也是意味着我们获得了极其稳固几乎不可动摇的继承权的一个保证。他不只是在表达你的身份，其实你就是神的儿子了，他还在侧重去表达你跟耶稣基督同样拥有继承权。在严格的罗马法律当中，收养是一个极其庄重且付出高昂的一个决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家父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在法庭上支付代价。那上帝为了收养我们，他支付了全宇宙最昂贵的代价，就是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在全宇宙最高的法庭上，神用宝血签下了收养契约，是永远生效，绝不撤销的。他绝不会像世俗的那样说，今天收养你，但是你看你现在做的不好，你这不行那不行，你没有完成我的命定我就抛弃你，不会的。没有完成命定，主也不会抛弃我们，我们永远是神所爱的孩子，只是主想给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奖赏，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安全感的一个所在。当保罗对罗马的基督徒说，你们所受的是收养为儿子的灵食，因为当时的听众都知道这些法律规定，所以他们心里会立刻浮现出法律画面。一，上帝主动挑选我的，他为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重价买赎回来了。二，我的过去被清零了，我过去的罪债、现在的罪债、未来的罪债都不能够再跟随我了。三，我的继承权是极其稳固的，上帝绝不会像世俗的人那样去今天收养我，明天又抛弃我，他给我儿子的名分是永远生效，绝不撤销的。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就去看到上帝给我们的安全感，不仅是情感上的安全感，更是法律上不可动摇的身份保障。如果你现在也感受到天父对你的慈爱，你就对你旁边的人，如果没有旁边的人，就对着自己哈，深情地说，你是被上帝精心拣选的。开麦哈，你是被上帝精心，
我是被上帝精心
精心精心精心拣选的，你是被上帝精心精心
好。那接下来说，玛利亚，既然我们已经得着了儿子的名分，为什么刚才那段经文又说我们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呢？那这就需要了解古罗马社会当中一个合法继承人必须经历的成年礼。在保罗时代，罗马社会收养一个儿子，特别是为了指定家业继承人，有两个非常严谨的阶段哈。第一个阶段是法律地位的确定阶段，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存在的这个阶段，是当你被收养或者生在尊贵的家族当中，你在法律上立刻就拥有了完全的儿子的名分和继承权。这就对应着罗马书8章15节里面所讲到的，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呼唤他是阿爸父，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第二点，他说为什么等候神儿子的名分呢？就是当我们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那么会有一个公开的一个礼，就是神的种子显现那个经文所要表达的。这个孩子已经成为继承人了，但是他在未成年之前，他穿着象征孩童的衣服，世人看不出他将要掌握多大的权柄。就像你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信主了，我们明明是神国的儿女了，对吗？我们有继承权，有权柄，但是外人看我们感觉跟其他人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还穿着这个现在的这个身体孩童的这样的一个衣服，但是预表孩童的这样的衣服，但是当我们去达到法定年龄，长成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身量，父亲就会去为我们去举办极其隆重的成年礼，就是荣耀冠冕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在罗马法当中，父亲会让他脱下旧的衣服，亲手为他披上象征成年与权柄的成人袍。哇，这个像不像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脱下这样的旧的啊，尘土所制造的，这样现在的属地是说属地的材质，但是我们现在属灵的身体哈，这样的一个衣服去换成耶稣基督那样圣灵充满的啊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就是由灵所啊材质所做的这样荣耀的一个身体，对吗？向全城，就是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这是我的继承人，他今天正式接过我的产业和荣耀。这完美对应了罗马书8:23。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就像还没有穿上成人袍的神的后嗣，我们现在的身体虽然是在一个尘土所做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里，对吗？但是啊，包括世人可能看不出来我们尊贵，但是我们正在等候全宇宙最盛大的一场成人礼，就是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天父要亲自为我们换上永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就是身体得赎，在全宇宙面前揭幕，看呢，这是我的孩子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大有盼望。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哈，就刚才说的这个身体得赎，放在下一节课去讲。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回顾，我们今天讲了什么呢？讲的是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未完全得到的那一部分，但是神已经命定所要赐给我们，我们走在主的计划当中。就像你还记不记得玛利亚曾经就是去讲到，当魔鬼撒旦想要去诱惑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个万国的荣华和权柄赐给你，对不对？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虽然还没有得到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啊和荣耀，但是呢，他只要继续往前走，跟随着上帝所赐给他的命定和计划，不是顺着仇敌，而是跟随进入到天父继续对他的命令和计划，时候到了，就会得到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包括阴间死亡的这样的一个钥匙。所以我们就能够去明白，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就是还有一些可能是我们站在现在的时间长河当中，是我们还没有得到的，就是将来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去走完主所赐给我们命定的道路，那个时候上帝要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荣耀。那同时还有刚才我们去讲的，就是那个成人礼哈，那个成人礼就是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名分的这样的一个成人礼。那么这个成人里面就包含着这个身体得赎，包含身体得赎的部分。那因着时间的关系，身体得赎的部分我们放在下一节课去讲哈。感谢主。好，我们闭上眼睛一起来祷告。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到那荣耀的盼望，不管是被提还是主耶稣你再来， 你所赐给和将要赐给我们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荣耀。主啊，我们不是寻求人的荣耀，我们是来寻求神你要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得到耶稣基督，并耶稣基督让我们得着的一切。主啊，谢谢你，这是你所喜悦的，这是你所喜悦的，你非常非常的爱着我们，非常非常的爱着今天来参会和听到这道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他们听到这道是因着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在预备了，已经在预备了。主啊，谢谢你带领他们进入到主你所赐给他们的计划、命定、追求当中，让他们能够在主你的里面过那个轻省的、那个得力的、那个富足的、那个尊贵、自由、荣耀的这样的生命和生活，让每个看到你的孩子在这个世界当中去行走的时候，就要禁不住的要去感叹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了大事。就像那些法利赛人看到彼得，认为彼得本来是一个这种像一种小农，并不是一个非常高贵的这样的有多好的学历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所发出来的谈吐，他所发出来的言语就是充满智慧的，他所到之处就是充满神迹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曾经在彼得、在保罗生命当中所做的祝福，在亚伯拉罕、在约瑟、雅各、在大卫生命当中所赐的祝福，你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你会大大的让我们也去经历主你的信实和慈爱。感谢赞美主，愿荣耀能力、权柄、国度、威严、尊贵都归给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愿我们都能够得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所得着的。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感谢主，谢谢你们来一起跟我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好，那我们今天的这样的聚会就结束啦，等我们下一次一起再去领受关于身体得赎部分的内容。感恩赞美主，
阿们。
谢谢主，
阿们。
谢谢主，
哈利路亚。